啊？啊，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，你说什么问题？
以前问了，后来一直没机会。
嗯。
别的弟兄姊妹可以先，我来找一下。
哦，那就等一下。那么大家，其他有没有问题要问？啊，如果
有，就是有一处以赛亚书有一部圣经说，那日七个女人去围着一个男人。
那么现在我们这样，他问的以赛亚书，其他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先我交通一点，就是关于受浸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啊，关于受浸我交通一点。啊，那我们请我们读一点新约圣经，新约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可福音，16章，马可福音16章。15节到16节，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16节。好，如果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吧，因为只有两节比较少，好吧？好，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。”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心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定定罪。好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。15节主耶稣讲，他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也就是说，每一个门徒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传福音，因为传给万民听啊，不是只传给少数人听，啊，万民听，万民，这个字的意思是所有的人，万民呐，是所有的人，啊，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们听，这是第一个。16节就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。这个受洗呀，这个受洗这个字是中文翻译的不准确，应该是受浸，就是把一个人浸在水里，浸在水里，他应该是受浸，不是受洗。受洗我们想，你跟一个小朋友你跟他洗澡，那就叫受洗，对不对？你还可以广东话叫冲凉，对不对？淋浴，那叫受洗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受浸，这是两个，这是不同的字。信而受浸，就是说你信了以后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受浸。信而受浸，后来就说必然得救。你信了，你就必然就得救了。啊，所以他说，我们知道你信了以后你就得救了，所以受浸。你加上受浸，他就中文加了一个必然，对不对？必然是得救的，你才会去受浸。如果你没有得救，你不会去受浸，你的是得救了你才去受浸，那是必然得救。后面又有一句话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他就没有说不受浸的就要定罪，就不说受浸的问题了，只说不信就要定罪，好不好？因此主耶稣这里给我们一个，就是说你信了就要去受浸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什么叫做受浸啊，它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基督徒你信是一回事情， 信就是我们得救，是个根据信。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说过，一个人怎么叫做得救呢？就是第一个你要信，信什么？第一个我们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罪，我们都有罪。所以一个人你要相信主耶稣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必须认识你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首先认识我是有罪的人，你有罪了你才需要一个救主，你有罪了你就接受耶稣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。好，那么这个就叫信了。你承认在耶稣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承认你是罪人以后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他的宝血就洗净你的罪，你就得救了。得救以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受浸。现在我们就请读罗马书，第六章，第三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，要读到第五节，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因为也只有很少数几节，我们就一起来读，好吧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好了，这里这个喜字要完全是静字，不是喜。还有那个敬礼第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敬礼，原文没有礼字啊，受敬它不是一个礼，就是借着敬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好了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得救以后我需要受浸。主耶稣说叫受浸。那么这个受浸在第五节，他是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里就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受浸是和主耶稣联合，受浸是和主耶稣联合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一个人你信主耶稣你得救，你一定是和主耶稣直接有一个联系了，直接有一个联系。因为我们在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认识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，我就向他祷告，向他认罪，这一个就是我和主耶稣直接联系上。所以信主耶稣的得救不是决志就完了。有的人说，来我们决个志啊，我今天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，我愿意，好那就行了，那还不行的。你自己虽然愿意，这个就是你还没有跟耶稣发生直接的关系。要和主耶稣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，你的得救就必须你直接到他面前去祷告，你和他说，耶稣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甚至于你在他的面前要承认，主耶稣我说过谎，我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， 犯了什么罪，你都可以给耶稣讲。你把你的罪告诉耶稣，那么耶稣听不听得见呢？好了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下面就讲一个，他复活了。你看第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浸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这里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耶稣他来不但是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耶稣也复活了。在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里头，没有一个人复活的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只有耶稣复活了，没有一个人复活。但是你说主耶稣不是叫拉撒路也复活了吗？拉撒路复活以后又要死，对不对？又要死啊。主耶稣这个复活他是不再死了，所以拉撒路的复活，所以有的人就把它叫做复生，又生啊啊，先生的生就是复生，好像他再生再活，出现了有生命的现象，他又活起来了。但是这个复活最后他还是要死。但是耶稣圣经的告诉我们，他复活了，不但复活了，他今天是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就坐在那里。好，因此我们一定要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主耶稣死了，主耶稣也埋葬了，主耶稣三天就复活了，不但复活了，他有四十天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，四十天之久。好了，这个我们也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第三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，好，只有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好，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你看耶稣复活了，用很多的凭据把它显给人看，我就复活了，他复活了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啊，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请我们读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，读到第八节，第三节读到第八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吧，读到第十节吧，第十节，这个多一点，我们就请千里给我们读好不好？千里，请你声音稍微大一点。
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再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写给基马看，然后写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写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，以后写给雅各看，再写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写给我看，我如同落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 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好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。
好，你看刚刚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是说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，就是时间有四十天之久，把他自己活活的显给人看，用各种的证据显给人看，而且给他们讲诺讲说天国的事情，神国的事情。那么在这里就是讲啊，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，基法就是彼得了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那就不是一个少数，五百多人他主耶稣显现给他看。所以主耶稣一显现的时候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手上有钉痕嘛，他钉了十字架，脚手脚都有钉痕，肋旁有枪伤，好，这一看就是这是主耶稣啊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耶稣他复活了，因为他复活了，人没有一个人复活，他复活了，那就证明他不是，他是神了，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一个证明。第二个，他复活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向他祷告，我们可以和他和主耶稣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了，啊，直接的联系了。所以我们信得救，我们信主耶稣，我们只向主耶稣祷告，他不但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也成全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是活的。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以后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，就是受浸。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六章，受浸是代表和主耶稣联合。怎么联合法呢？他就是说了，主耶稣死了，我也是跟他一起死了，主耶稣埋葬了，我也和他一起埋葬了，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也和他一起复活了。这个联合在罗马书第六章叫做在形状上的联合，就是从形状上的联合。什么叫形状上？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得见。所以我们现在叫做圣经里讲的受浸是什么意思？受浸就一定是一个人和主耶稣的死联合了，就是你一定是死了，主耶稣死了，你也死了，主耶稣埋葬了，你也埋葬了，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出来，你也复活了，就是要和主耶稣在主耶稣的死埋葬复活来联合。这个叫用形状来表示。怎么叫做形状来表示呢？就是假如我们就应该用一个水啊，比方说河里面去也好，水池里面也好，那个水很多水，那么就把一个人放在这个水里面去，让水把它盖过，那么意思就是说把它埋葬了。主耶稣是埋葬在坟墓里的，但是今天我们也埋葬自己，埋葬在哪里？埋葬在水里头，那个水就是坟墓了，把我就盖过了。什么人才会去到坟墓里去？那是死了的人才去，活人不能去。如果是活人去就叫活埋，对不对？只有死了的人才能把它埋葬了，在水里头，然后在水里头把它浸了以后，然后要从水里又上来，那就代表从复活了，死埋葬复活，这就和主耶稣联合了。这个叫做形状上的联合。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形状上的联合？实际上这是一个见证，见证，见证我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了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那就是说我这个人和主耶稣一同死了，那就是说我和这个世界断绝了一切的关系了，死了的人和世界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又在水里有埋葬了，然后从水底上来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，那就是不是我原来这个人了。我原来这个人在哪里？我原来那个人叫旧人，旧人在哪里？在那个水里头。现在从水底上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新人了啊，这个联合就是代表这个意思。所以受浸的时候，我如果要和主耶稣联合，在形状上的联合，我要受浸，那就一定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在我受浸前，还没有受浸的时候，要受浸的前，我要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，就是主耶稣，我现在受浸了，我要借着这个受浸和你联合。和你什么联合？和你死的联合，和你埋葬联合，和你复活联合，和你死的联合，就是我这个旧人现在就埋葬在这个水里面了，因为我死了，埋葬在水里面，我从水里出来就不再是我这个人了，我就是一个新人。因此一个人在受浸以前，他在主耶稣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是说主耶稣，我要和你联合，我就在受浸和你联合。那在主耶稣的面前祷告应该怎么样来祷告呢？好了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叫形状上的联合啊，那就是不是说真正你就死了，你真正死了你就不能从水里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形状上的联合你还能从水里出来，所以我们就会先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主耶稣，我受浸是代表我和你同死。同死什么？哪些东西地方同死？我的思想和你同死。本来我的思想要想很多犯罪的事情，要想很多世界上的事情，要想追求很多我自己要追求的事情，但是主耶稣，我现在埋葬死了，埋葬了，那么我这个思想里头，就死了，对犯罪的事情死了，不思念犯罪的事情了。那我的眼睛呢，也死了，就是过去我看的很多眼睛要追求看的东西，世界的东西，现在我死了，我的眼睛对这些东西就不能再看了，因为我已经死了。我的耳朵也死了，本来我的耳朵能够听很多东西，想听什么就听什么，现在也不能听了啊，对这些也死了。那我嘴巴也死了，我嘴巴本来像说谎话的这个嘴巴死了，骂人的嘴巴死了，我的手也死了，这个手怎么死呢？发脾气的时候死了，打人的手死了，偷别人东西的这个手死了，到哪里了？埋葬在水里了。所以在受浸以前，一定要自己在主面前一个祷告，就是我这个人和你同死了，犯罪的那个人死了。好了，所以有的弟兄啊，他原来是我好像说过喜欢打麻将的啊，喜欢打麻将，没有受浸以前，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总是到哪一个家里去，三缺一他就坐下来了。但是信了主耶稣受浸以后，他就知道我那个手到了打麻将的手在哪里啊，埋葬在水里了。我受浸的时候 我打麻将的那个手就埋葬在水里了。所以现在我这一双手是不打麻将的手。所以他受浸以后到别人的家里去，人家三缺一喊他打麻将，他说我打麻将的那个手没有带来。他说你这个手不是在这里吗？他说这个是不打麻将的手，那个打麻将的手在哪里啊？他说是受浸的时候已经埋葬在那个水里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受浸的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我和主耶稣同死同葬，从水里上来同复活。所以我上来我这个人就应该是新人，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子，这个叫做形状上的联合。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怎么非常重要？因为受浸也是和主耶稣联合，当受浸你和主耶稣联合的时候，你向主耶稣祷告了，好了，主耶稣就听你的祷告了，然后你从水里上来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。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，当你要说谎话的时候，当你要听很多不应该听的东西的时候，主就在里面提醒你了。啊，主就提醒你了，你就会想到我已经死了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了。我没有受浸以前我可以做，现在我受浸已经埋葬了，我不能做了。圣灵就在你里面工作，因为你和主耶稣联合了。虽然是一个形状上的联合，这就是非常好的见证。所以有的弟兄他就把自己哪一天受浸就写在他的圣经上面，我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受浸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，他把这个日期就记好了。有的时候罪会来引诱他，撒旦会引诱他，引诱他的时候神会提醒他，他就会对撒旦说我已经做了一个见证，我是属于主耶稣和他同死同葬同复活了，现在你来引诱我没有用了，你那你所要引用的那个旧人是在埋在坟墓里面，我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已经埋葬了。所以受浸是在主耶稣的面前和主联合，在神的面前做见证，我现在是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，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也做这一个见证，在撒旦的面前也做这个见证，啊，所以受浸是一个见证，是与主联合的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很重要，那就是每一个主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以后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见证。那么现在按照圣经来讲，受浸就一定要浸在水里面，代表埋葬。那么现在有的地方是点水礼，点水礼不代表埋葬。点水礼是从天主教出来的，啊，特别在十字军东征那个时候，天主教，哎，那么，十字军太多了，他们要给他受浸就来不及了，就拿水来点一点，拿水点点，那个水点不代表受浸，不代表埋葬，所以一定要浸到水里去，这种埋葬。好了，我想我今天，想把这个受浸的真理和大家交通。